梦溪笔谈。收藏书画的人大多追逐虚名，偶尔传闻是钟繇、王羲之、顾恺之、陆探微的笔记，看到的人就争相购买，这就是所谓的耳见。还有人看画时用手去摸，相传认为颜色不会遮挡手指，即颜色在线条之上不掩盖手指触感，才是好画。这比耳见更等而下之，叫做揣鼓听声。欧阳修曾经得到一幅古画牡丹丛，画下有一只猫，不知道画的好坏。丞相郑肃公吴玉与欧阳修是姻亲，一看到就说这是郑武的牡丹。
怎么证明呢？
画中的花花瓣张开且颜色干燥，这是郑武时的花。猫的眼睛黑瞳像一条线，这是郑武时的猫眼。如果是有露水的花，那么花房是收拢的且颜色滋润。猫的眼睛早晨和傍晚是圆的，随着太阳升高逐渐变窄变长，正午时就像一条线了。这也是善于探求古人作画的心意啊。相国寺原来的壁画是高逸的手笔，有一堵墙画着众多乐工奏乐，最有韵味。很多人指责画重担琵琶的人拨错了下弦，因为各种管乐都发四字音，琵琶的四字音在上弦，而这拨却掩住了下弦，是弹错了。我认为这并非错误，因为管乐是用手指按孔发音，琵琶是用拨子拨弦发音，这拨子掩住下弦，那么声音其实在上弦。高逸的布局尚且能如此精细，他的匠心可想而知。书画的妙处应当用心神来领会，难以用具体形象来苛求。世上看画的人大多只能指摘其中的形象、位置、色彩的瑕疵，至于能深入领悟其中奥妙道理的人很少见到。比如张彦远画评说，王维画景物往往不问四季，比如画花常常把桃花、杏花、芙蓉花、莲花画在同一景中。我家收藏的王维画《袁安卧雪图》，其中有雪中芭蕉，这是得心应手，意到便成，所以其道理入神，远超天意，这很难与俗人讨论。谢赫说，魏邪的画虽然不具备形体的完美，但有气韵，超越群雄，是旷代绝笔。还有欧阳修的《盘车图》，诗说古画画亦不画形，没诗咏物无隐情，忘形得意之者寡，不若见诗如见画。这才是真正懂画的人。王仲志观赏我家的画，最喜欢王维的《黄梅出山图》，大概是因为所画的黄梅、红忍、曹溪、慧能两人气韵神采都像他们本人，读了他们的事迹，再回头看所画的图像，可以想象出他们的样子。国史补说，有客人拿《暗月图》给王维看，王维说这是《霓裳羽衣曲》第三叠第一拍，客人不信，叫来乐工按曲演奏才信服。这是好奇的人编造的故事。凡是画奏乐，只能画一个声音，不过就是金石管弦同时发同一个音罢了，哪首曲子没有这个声音？难道只有《霓裳》第三叠第一拍才有？有人怀疑舞蹈节拍或其他动作拍法中另有奇特的声音可以验证，这也不对。霓裳曲共十三叠，前六叠没有拍，到第七叠才叫做叠变，从此开始有拍并且起舞，所以白居易诗说中序簸簸出入拍，中序就是第七叠，第三叠哪里会有拍，只说第三叠第一拍就知道是假的了。有人说曾经有人看弹琴图说这是弹广陵散，这或许可信。广陵散中有几声，其他曲子都没有，比如波声之类。画牛画虎都画毛，只有画马不画毛。我曾经问画工，画工说马毛太细没法画。我反驳他说鼠毛更细，为什么却能画？画工答不上来。大体上画马大小不过一尺，这是把大画成小，所以毛太细没法画。鼠是按它实际大小来画，自然应当画毛。但牛虎也是把大画成小，按理也不该画毛，只是牛虎毛深马毛浅，在道理上必须有区别。所以名家画小牛小虎，虽然画毛也只是略微服饰而已。如果追求详细周密，反而显得冗长。约略服饰自然有神采，迥然生动，很难与俗人谈论。如果画马像画牛虎那么大，按理应当画毛。因为看到小马没毛，于是连大马也不画毛，这是庸人沿袭旧迹，不能与他们论理。另外李成画山上的亭馆楼塔之类， 都化成仰视飞檐。他的说法是从下向上看，像人站在平地看塔檐之间，看到船子。这个说法不对。大凡山水画法是以大观小，像人看假山一样。如果同真实山的方法，从下向上看，只能看到一重山，怎么能重重都看到？而且不应看到山谷间的事物，又如屋舍，也不应看到其中庭和后巷中的事物。如果人立在东边，那么山西边就应当是远近；人立在西边，那么山东边就应当是远近。像这样怎么能成画？李成大概不知道以大观小的方法，其中折高折远，自有妙理，哪在于先屋角呢？画工画佛身光，有扁圆如扇子的，身体侧转时光也侧转，这大错特错。他们只是看到雕木佛像，不知道这光本来是圆的。又有画行走的佛，光尾向后，叫做顺风光，这也是错的。佛光是定果之光，即使劫风都不能动摇，岂是寻常风能摇动的？古文以字由一和王组成，这是贯通天地人，与王字意义相同。中间一横就是王，或者左中就是乙。僧肇说，能与万物合为一己的，大概只有圣人吧。孔子说，下学而上达，人不能达到这个境界，都是自己造成的。得到已知全体的人就是这样。杜之员外郎宋迪擅长绘画，尤其善于画平远山水。他的得意之作有平沙雁落、远浦翻归、山势晴岚、江天暮雪、洞庭秋月、潇湘夜雨、烟寺晚钟、渔村落照，称为八景，好事者多传抄。往年小村陈用之善于作画，宋迪看到他的山水画，对用之说，你的画确实工整，但缺少天然趣味。用之非常佩服他的画，说常常担心赶不上古人，正是在这里。宋迪说，这不难，你先找一堵破墙，把卷素张开，靠在破墙上，早晚观看，看久了，隔着卷素看到破墙上高低曲折都成为山水的景象，心中存想，眼中想象，高的为山，低的为水，坑洼的为谷，缺口的为涧，明显的为近，模糊的为远。用心神领会，恍惚间看到有人、鸟、草木飞动往来的景象，清晰在目。然后随意下笔，默默用神思契合，自然意境都天然成就，不像人为，这叫做活笔。用之从此画技进步。古文自从变为隶书，其法则已经错乱，后来转为楷书，更加错误，几乎不可考究。比如有口为无，无口为天。按字书，无字本来从口，从始，不是天字。这本来是近代人错误的从楷书法则来说的。至于两汉时篆文尚未废弃，也有可疑之处。如汉武帝用隐语召东方朔说，先生来来，解释是来来早也。按早字从次不从来。这或许是后人所传，不是当时的话。如卯金刀为流，霍泉为白水真人，这出自伪书，是汉人的话。按流字从有从金，如柳、流、流都从句，不是卯字。或从背，真乃从句，也不是同一法。不知为什么这样。字书与正史所记必定有一个错误。唐代韩沃写诗极为清丽，有手写诗100多篇，在他四世孙韩毅那里。韩沃在天复年间避乱到泉州南安县，子孙于是定居那里。庆历年间我路过南安，见到韩毅拿出他的手稿，字迹极其醇厚，刚劲可爱。后来几年韩毅到朝廷进献这些诗稿，因为是忠臣之后被授予司事参军，最终官至殿中丞。另外我在京城见到韩沃的宋拱光上人诗也是墨迹，与此没有差异。江南徐铉擅长小篆，对着日光看，笔画的中心有一缕浓墨，正好在当中，到曲折处也居中，没有偏侧的地方，这是笔锋直下不倒侧，所以笔锋常在笔画中，这是用笔的方法。徐铉曾自称我晚年才得到篆书扁法，凡是小篆喜欢瘦而长，扁的写法不是老手不能做到。明画录说，吴道子曾经画佛，留下佛的圆光不画，在大会上对着万众举手一挥，圆光中规中矩，观看的人无不惊呼。画家画圆光自有方法，只是用肩靠着墙壁，尽量伸直手臂挥动，自然中规。 笔画的粗细则用一根手指抵住墙壁作为标准，自然均匀。这不足为奇。吴道子的妙处不在这里，只是惊动俗人眼目罢了。晋宋人的墨迹大多是吊丧问疾的书信。唐代贞观年间搜购前代墨迹非常严格，不是吊丧问疾的书迹都收入内府。士大夫家中所存的都是当时朝廷不取的，所以流传至今。鲤鱼的鞋部有一行36片铃，铃上有黑色纹路如十字，所以叫鲤。文字从于从里，是360的意思。但井田法以300部为一里，恐怕四代的制度仍有不相沿袭的。本朝初年，江南布衣徐熙为蜀翰林代赵黄权都以善画著名，尤其擅长画花竹。蜀地平定后，黄权连同两个儿子居宝、居实、弟弟为亮都隶属翰林图画院，名重一时。后来江南平定，徐熙到京城，送到图画院品评他的画格。黄氏画花妙在设色，用笔极其心细，几乎看不见墨迹，只用清淡的颜色染成，叫做写生。徐熙用墨笔画很草率，略施单反而已，神气迥然突出，别有生动之意。黄权厌恶他压倒自己，说他的画粗恶不入格，罢黜了他。徐熙的儿子于是效仿黄氏的格调，不再用墨笔，直接用彩色画，叫做眉骨图。精巧与黄氏不相上下，黄权等人不能再挑剔毛病，于是一同列入院品。但他们的气运都远不及徐熙。我的侄子沈辽喜欢学书法，曾经议论说，书法的神韵虽然得之于心，但法度必须依靠讲习，常常担心世人写字分合没有法则。凡是一个字有两字、三字、四字合为一字的，必须每个字都可以拆开。如果笔画多少相近的，必须让它们大小均匀。所谓笔画相近，比如沙字由四个字合为一，应当让意木吉又四者大小都均匀。如书字由两个字合成，应当让上与小二者大小长短都均匀。如果笔画多少相差很远，就不能勉强牵合使之均匀。少的在左边就取上齐，少的在右边就取下齐。如从口从今，这是多少不同，赢就取上齐，扣就取下齐。如从书从右以及从口从未三个字合成的，多少不同，则书当取下齐，愧当取上齐，如此之类，不可不知。又说运笔的时候，常常让意念在笔之前，这是古人的好方法。王羲之的书法就传之有乐毅论，是王羲之亲自书写在石上，其他都是纸卷所传。唐太宗收集二王墨迹，只有乐毅论是十本，后来随太宗入昭陵。后梁时耀州节度使温涛挖掘昭陵，得到他又流传到人间。有人说公主用伪品替换了，原本不曾入墓。本朝收入高深学士家。皇佑年间，高深的儿子高安世任钱塘主簿，乐毅论在他家我曾经见过。当时石头已经破损残缺，最后只有一个海字的就是。他家十多年后，高安世在苏州，石头已经破为几片，用铁箍竖着。后来高安世去世，石头不知去向。有人说苏州一家富户得到了他，也不再见到。如今流传的乐毅论都是摹本，笔画不再有原来的清静。王羲之的小楷字至此几乎绝迹，一教经之类都不能与之相比。王弘占据陕州时，征集天下良工绘制圣寿寺壁画，是当时的妙绝之作。画工共18人都被杀死，同埋在一个坑里，埋在寺的西厢，使天下不再有这种笔法，其残暴不到如此。至今还有十多堵，其中西廊迎佛舍利、东院佛母壁最奇妙，神采都要飞动。还有鬼母、寿佛两壁烧刺，其余也不过超过常人罢了。南唐中主时期，北院石董源擅长绘画，尤其精于描绘秋日山岚远景，大多画的是江南的真山真水，不采用奇绝险峭的笔法。后来建业僧人居然继承并效法董源的画法，都达到了精妙的境界。大体上董源和居然的画作都适宜远观，他们的用笔非常粗率，近看时几乎不像物像，远看则景物鲜明， 幽深的情思和悠远的意趣，如同看到奇异的境界。比如董源画的落照图，近看没有什么效果，远看村落隐约深远，全是傍晚的景色，远处山峰的顶端仿佛有夕阳反照的色彩，这就是其精妙之处。